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6号星期二，下面是新闻提要。特朗普誓言对中国加征 10% 关税，并且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 25% 的新关税。美国农业团体希望特朗普豁免农业工人免受驱逐。白宫继续感一致的传统，拜登总统赦免了两只火鸡。
Two turkeys are named after Delaware State flower, the peace blossom.
拜登总统在火鸡赦免仪式上赦免了两只从他的家乡特拉华州带来的火鸡。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分析中国经济不景、失业率高企，咁青年求职无望之下，希望能够出走他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耀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一表示，他将在上任第一日对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所有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并且对来自中国的商品额外征收 10% 的关税，理由是对非法移民和非法毒品贸易的担忧。特朗普说，这些关税将会一直持续，直到墨西哥和加拿大两国采取行动严厉打击毒品，特别是芬太尼和非法跨境移民为止。針對中國，這位後任總統指責北京沒有採取足夠有力的行動來到阻止通過墨西哥邊境流入美國的非法毒品。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對此反擊說，中方認為中美經貿合作的本質是互利共贏，貿易戰或者關稅戰將會沒有贏家。加拿大總理杜魯多的辦公室和加拿大外交部都未立即回應相關的置評的要求。有分析认为，特朗普可能指望关税威胁促使美墨加贸易协定尽早重新谈判。墨西哥财政部在谈到特朗普的关税承诺的时候说，墨西哥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墨加贸易协定为国内和国际投资者提供了一个确定性的框架。美国农业行业团体希望当选总统特朗普在执行大规模驱逐无证移民政策的时候，对农业劳工网开一面，因为这个可能会颠覆高度依赖无证移民的美国食品供应链。根据对农业和工人团体以及特朗普选任的边境沙皇托马斯霍曼的采访，目前特朗普团队还未承诺任何豁免政策。美国劳工部和农业部的数据显示，美国约200万的农场工人当中有近一半无合法身份，很多乳制品和肉类加工业工人都是这样。共和党人特朗普竞选的时候声言要驱逐几百万的无证移民，这个是具有后勤挑战性的任务。批评人士说，这个可能会拆散家庭，扰乱美国企业。霍曼表示，移民執法將會重點針對犯罪分子和已經下達最終驅逐令的人，但是沒有任何無證移民會被豁免。他在11月11日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的時候說，針對企業的執法必須發生，但是沒有說明農業部門是否會成為目標。霍曼說，他們有很多事情要做。密歇根州立大学食品经济与政策教授奥尔特加说，大规模驱逐农场工人将会冲击食品供应链，并且推高食品的价格。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在明年1月20号宣誓就任美国第47任总统的时候，将不再面临任何联邦起诉。美国华盛顿地区法官查特坎星期一迅速驳回了有关特朗普涉嫌非法推翻他2020年连任失败结果的指控。此前，美国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在一份的法庭文件当中承认，司法部长期以来的政策不允许起诉现任总统。在另外一份的法庭文件当中，史密斯还要求亚特兰大上诉法院将特朗普从一项正在审理的上诉案件当中移除。这个检察官最初提起上诉，寻求恢复已经被驳回的指控，即是特朗普在2021年卸任总统的时候，在他的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是囤积了几百份的机密国家安全文件。史密斯说，他仍然支持对特朗普的两项的起诉，虽然这些指控应该被撤销。特朗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媒体平台上宣示，这些案件就好像我被迫经历的所有其他案件一样，都是空洞而且毫无依据，本来就不应该被提起。 在竞选期间，特朗普曾经声言，如果他当选第二个任期的总统，将会在上任两秒钟之内解雇史密斯。但美国新闻报道说，史密斯计划在特朗普上任前离开司法部。美国总统拜登在11月25号在白宫南草坪主持火鸡赦免仪式。这项白宫感恩节的传统已经延续了77年，这个亦都是拜登总统任内最后一次主持这项活动。他说，身为美国人的总统是他一生的荣幸。美国总统拜登11月25号遵循白宫感恩节的传统，赦免了两只幸运的火鸡。这两只火鸡来自明尼苏达州，重约41至42磅，他们的名字分别就是土和花。
Two turkeys are named after Delaware State flower, the peace blossom. And by the way, Delaware has a long history of growing peaches. In fact, the peach pie in our state is one of my favorites. It's a state dessert. And peace blossom flower is also symbolizes resilience.
拜登总统在火鸡赦免仪式上面说，这两只火鸡是以特拉华州的州花土花命名。顺便讲一句，特拉华州种植土的历史是悠久，事实上土坯是他的最爱之一，它是一种的特拉华州的甜品，而花就象征着坚韧。白宫赦免火鸡的传统始于77年前杜鲁门总统主政的时期，土和花是拜登总统任内赦免的第四对火鸡。
This event marks...The official start of the holiday season here in Washington. It's also my last time to speak here as your president during this season and give thanks and gratitude. So let me say to you, it's been the honor of my life. I'm forever grateful.
拜登总统说，这项活动是标志着华盛顿假期季节的正式开始，这个也是他这个季节最后一次作为你们的总统在这里发言，并且表示感谢和感激，让他告诉大家这个是他一生的荣幸，他永远心存感激。在火鸡赦免仪式之后，拜登总统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是前往纽约斯塔滕岛向海岸警卫队致以感谢。在波罗的海两条的电缆被切断之后，丹麦一直在监视停泊在他的沿岸的一艘中国的船只。丹麦在星期一说，正就这艘船与中国进行谈判。丹麦外交部发给法新社的声明说，正是与参与处理此案的最相关国家进行对话，包括中国。声明中说，无法提供有关外交对话的任何细节。两条电信电缆的部分段落在11月17号和18号在波罗的海瑞典领海被切断。瑞典和芬兰警方已经展开调查，欧洲官员说他们怀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与破坏有关。克里姆林宫说这些言论荒谬和可笑。船舶追踪的网站说，伊彭三号船在电缆被切断的时候驶过电缆，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此船与事件有关。美国司法部向联邦法官表示，谷歌在在线广告技术领域非法占领主导地位，司法部是寻求对该公司第二度反垄断的胜诉。在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的结案陈词为9月份开始的为期15日的审判画上句号。在这次的审判当中，检察官试图证明谷歌垄断了出版商广告服务器和广告商广告网络的市场，并且试图主导买家和卖家之间的广告交易市场。美国司法部律师泰特尔鲍姆表示，谷歌操纵了道路通行的规则，他要求法官追究谷歌的反竞争行为责任，并且补充说，谷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垄断者。谷歌律师邓恩说，司法部没有履行他们的法律的责任，并且要求法官推翻关键的先例。他说，法律根本不支持原告在本案当中的论点。土耳其警方在星期一在伊斯坦布尔是拘留了几十名试图参加场集会的人，该集会呼吁加强保护土耳其妇女。今年土耳其有超过400名妇女被杀害，示威者试图进入著名的独立大街，以纪念国际消除对妇女使用暴力日，虽然该地区已经被禁止举行任何抗议活动。此前警方封锁了独立大街和塔克西姆广场的所有入口，当局还关闭了几个地铁站以防止大型集会。很多示威者抗议总统埃尔多安在2021年决定让土耳其退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伊斯坦布尔公约，这个公约是欧洲首部反对家暴和针对女性暴力的公约，2011年在伊斯坦布尔签署。巴基斯坦安全部队与被监禁的前总理伊姆兰汗的支持者在伊斯兰堡外围爆发冲突，造成至少一名警察死亡，几十人受伤。 暴力事件发生的时候，几千名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支持者正是试图进入首都静坐抗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中国官媒记者被打，媒体监督权和公众知情权是不是在中国已经成为梦想呢？我们会报道分析特朗普的新内阁和台海政策，抗中是不是等于有台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中国经济毕竟失业率高企，青年求职无望，就希望出走他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中国近年的经济欠佳，很多大学生毕业就等于失业，所以很多毕业生在毕业之后都读研究院，但是研究院毕业之后亦没有保证一定能够找到工作，所以失业情况就继续。究竟他们怎样应对这个情况呢？咁下面我哋就连线第一记者 Jason， 我哋讲讲嘅。系 Jason， 你最近访问过一啲学生嘅，咁究竟嘅情况系点咧？
咁我就同嚟自山西省嘅历史系研究院毕业生陈明倾过，佢就话搵唔到自己专业嘅工作，亦都冇特别嘅技能，所以只能够送外卖。佢所认识嘅同系同学同埋学弟学妹，几乎都冇人能够从事同历史相关嘅职业，一般都系尝试考公务员或者教师，不过成功考到嘅人就好少。陈明话毕业大半年仍然冇办法揾到合适嘅工作，於是就為了生計就轉為送外賣，但是因為一次交通事故導致骨折，雖然就沒有造成永久損傷，但是就令到他決定轉換方向，看看有沒有機會離開中國。他說現在有很多年輕人的想法是跟他一樣的。
究竟離開中國到海外工作究竟可不可行呢？又
我就問過中國經濟評論員金山，他就說中國的年輕人離開中國大陸去香港、澳門甚至外國發展是值得考慮的選項，但是很多中國年輕人在激進的民族主義教育之下變得心胸狹窄、目光短淺，走出去都很難適應，所以金山對此亦都不表樂觀。他就這樣說，
香港、澳門呢，這個市場與內地相對比較容易實現這個雙向的流動、人才的補充。
香港、澳門這些市場比較容易實現市場和人才的流動，但是現在香港的內地人已經很多，內地人的比例很高，亦即是說已經內地化，而且在融入國際大市場當中又要面對一個現實問題，就是我們很多年輕人沒有這個想法，就是大學生活並沒有使他們的事業更加開闊，反而有些人陷入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包括對國外一無所知的態度，這種問題不解決不得。另外我也訪問了目前在美國西岸大學修讀精神學的魏先生，他就说毕业之后肯定不会回中国，而是继续留在美国发展。他又这样说，
美国虽然现在经济状况也不好，但是他总体来说他要比中国好吧。
美国的经济虽然都不好，但是整体来说都是好过中国，而且在美国赚的钱肯定比中国多。第一年做精神科醫生的話，可能就會有$100,000的月薪，在中國就肯定不會有。
咁啊，令到中國留學生卻步的情況，除了在中國大部分的條件不能夠跟外國比較之外，工作機會競爭亦太過激烈，加上壓力又大。評論人士又怎睇呢個問題呢？
金山在接受訪問的時候就說，中國年輕人的就業條件太過惡劣，導致年輕人抑鬱難解，釀成最近有學生殺人的事件的慘案。那他就這樣說了，
就是屬於那種忍無可忍、孰可忍、孰不可忍這種地步，所以說呢，把青年人逼急了。
這些都是屬於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將青年人逼到急了，因此造成這些激烈的殺戮事件， 呢一啲情緒激動化嘅表現係被逼出嚟，薪水過低已經突破正常現代人類生活所需要嘅基本成本開支底線，呢一種無底線嘅現實狀況導致人嘅心理性格情緒都變得異常極端。
好，唔該曬 Jason， 你為我哋嘅報導嘅咁有關呢一篇報導嘅詳細內容咧，已經上載到美國之音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胜选之后迅速宣布多项的人事任命，他的国安外交团队包括多名对华强硬的政治人物。这个情况显示出特朗普的未来执政重点，亦同时引发了关于下届美国政府在台湾和中国政策上的广泛讨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在特朗普已经公布的内阁人事名单中，被视为对华鹰派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被提名为国务卿，另一位联邦众议员沃尔兹则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此外，特朗普仲提名了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曾经强调中国为最大威胁的退役军人皮特海格塞斯担任国防部长。这样的人事任命自然受到多数台湾人的欢迎。前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陆战队武官、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加兰特纽瑟姆对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采取的一系列对台措施，包括军售等，显著减少了台湾的国际孤立感。卢比奥和沃尔兹的任命显示第二届特朗普政府仍然将重视台湾在自由世界中的战略重要性。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文仁则指出，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对中政策主要聚焦在贸易逆差，而第二个任期可能会将重点转向全面去压制中国崛起，削弱他的竞争力。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他说新的特朗普内阁对于中国不会手软，对于台海稳定的部分会出于美国的利益的保护原则来到对中国作出军事上的吓阻。黄云仁亦都认为新内阁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而在台海稳定问题上可能出于美国利益采取军事威慑。不过日本治理架构机构研究员黄燕伦指出，美中关系和美台关系虽然高度相关，但是抗中未必等同友台，特别是特朗普的权力基础源自于和民主党的拜登政府截然不同的另一个美国选民基础，只能够说基于现实不会去弃台。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但是两者的主张仍然存在共通之处，那就是确保美国仍然能够拥有世界第一的综合国力，所以说是中国并吞台湾。
他说这两者的主张仍旧存在共通之处，这个就是确保美国仍然能够拥有世界第一的综合国力，所以坐视中国吞并台湾，让中国自由进出太平洋，直达关岛和夏威夷，甚至美国西岸，绝对不是他们愿意接受的。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特朗普曾经批评台湾抢走美国的芯片业务，并提出台湾应该为美国的防卫交保护费的言论，这个立场令到台湾提高国防预算的压力徒增。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过半台湾民众不认同特朗普关于台湾必须交保护费来到换取美国对台湾的防卫。台湾民意基金会星期五11月15号针对特朗普欲向台湾收取保护费的民意调查发表民调显示，在1017名20岁以上的台湾成年人当中，有 51.4% 的人不同意特朗普向台湾收保护费的主张，有 38.7% 的人认为为了防止中共武力犯台，台湾交保护费换取美国防卫台湾是很值得。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云仁亦都表示，台湾近年来已经逐步提高国防预算，未来应该进一步详细讲明增幅的具体步骤和阶段。他认为 合理的国防预算应该占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的 3%-4%， 但如果超过 5%， 可能会对国内其他支出产生严重的挤压。对此，美中关系专家、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张国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表示，以台湾立法院的分裂状况来看，提升国防预算的法案将很难获得通过，即使通过，台湾的军方恐怕亦都冇足够能力落实增加的国防预算。对此，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瑟纽姆指出，台湾可以先从改革目前混乱的军事预备役制度开始，使到佢达到应有效果，并且为全台湾制定真正的民防计划，让台湾民众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好准备，以及强化通讯网络，增加台湾的能源基础设施和能源库存等，提高受攻击时的存活率措施。他强调，重点是要让美国看到台湾对于提升自我防卫的决心。黄燕伦都指出，面对中国的威胁，台湾本来就应该检讨自身的防卫能力。他说，
台湾更应该思考的是，这样的努力不应该陷入过去向美国展示决心进而获得美国保护的回圈里面，我们更应该是重新审视我国的国防政策是否足以对敌人产生威胁。
台湾更加应该思考的是，这样的努力不应该陷入过去向美国展示决心进而获得美国保护的循环，我们更加应该是重视审视我国的国防政策是否足以对敌人产生阻吓。黄燕伦认为，有决心强化自身国防，才能够令到台湾不只是仰赖美国的军力，亦都能够在同区域安全关系国家联系时更有说服力，使到台海安全朝向国际化的方向发展。由于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的保护主义政策，部分人担心他可能会减少国际合作，进而削弱台海安全的重要性。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云仁表示，特朗普在外交上很可能退出传统的多边主义模式或拜登的小多边架构，但安全问题上应该会维持国际合作来到减轻美国的负担。他说，但是在军事上仍然会奉行同盟友之间的多边军事联合的演习活动，所以在安全问题上我认为还是会强调区域伙伴之间的合作。他建议台湾应该积极争取日本、南韩和其他西方国家共同的承担维护台海和平的责任。日本治理架构机构研究员黄燕伦认为，拜登时代所建构的台海安全国际化概念，目前为止主要的行为者仍然是美国，虽然其他民主国家也开始高度关注台海安全，但多半仅限于发表声明或者是派遣军舰通行表达政治立场。黄燕伦最后是这样讲的，
在战争的状况之下，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轻易派遣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也没有美国以外的国家可以直接援助台湾。
他说，在战争的情况之下，并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轻易派遣军舰通行台湾海峡的，亦都没有美国以外的国家可以直接援助台湾。也就是说，所谓的台海安全国际化并未反映在字面上的意义，它的内涵仍然有极大程度仲停留在台海安全美国化之上。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迎接第25个记者截之后不够一个礼拜，安徽就发生了中国官媒新华社的主管报刊《经济参考报》两名调查记者在采访过程当中遇袭的事件，引起了当地社会的强烈反应。部分的网民就慨叹新闻已死，亦有更多人向中国为数不多的调查记者致敬。分析人士说，在中共维稳体制之下，记者揭露真相如果触及到权力、党或者财团利益的话，往往会面临压制甚至是暴力事件，使到新闻监督权和公众知情权在中国就变得遥不可及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媒体消商晨报上星期报道，经济参考报的记者黄文志和程子龙在追踪报道合新高铁施工安全隐患的时候，遭到中铁七局施工现场人员殴打， 王文志右手受伤，手机亦都被抢走。该个报道话，两名记者遇袭疑似系同佢哋前几日揭露咗一件高铁重大公安事件有关。11月12日，经济参考报刊发调查报道，弹性渐层，一角就开，合新铁路建设材料以次充好，全安全隐患一问。揭露合新高铁的多家施工单位为了节省成本，以次充好，将应铺设在陆基或者是桥梁基与是轨道板之间的限位凹槽装置内的弹性渐层，从标准要求的三元月饼橡胶偷换为不符合标准的再生胶仿制品，以致弹性严重不足，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隐患。在记者被打事件曝光之后，中铁七局一开始就是甩锅给农民工，声称可能有点是小摩擦。后来随着事件的发酵，当地的警方在11月15日深夜通报工地五名违法人员已经分别被行政拘留7至13日不等，而负责施工的国企中铁七局更加直接宣布将这五个人是就地免职。曾经担任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并且获亚洲出版业协会年度最佳记者大奖的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石明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去中国记者采访受阻甚至是被暴力对待的新闻还是不少，比如是2017年河南郑州的一个梳化厂是失火，多名的记者赶赴现场采访时候遭到殴打，但是这几年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因此突然是出现官媒旗下的记者被暴力相待，是着实是令人震惊。但是他表示，类似的事件逐渐是减少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中国新闻环境是变好了，而是很多人早就认为中国的新闻已死，因为到处都是采访禁区，网络上亦都有很多的敏感词，媒体无法点入去看，所以很多记者媒体就无法报道，或者是索性不报道，或者是根本就不敢碰。这个令到老百姓得不到应得的资讯，亦都造成了媒体想要行使他们身为是第四权的监督权，在中国社会几乎是一个梦想。
我作为一个记者，我同样是同行，我看这些调查记者，我觉得他们是在
纪石明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作为一个记者，咁样佢系同样系同行。我哋睇呢啲嘅调查记者，就觉得佢哋系忠诚于自己嘅职责，而还是系挣扎住要为良心及正义发声，为公民嘅呢个知情权，为媒体嘅监督权嚟发出佢哋嘅声音。呢种声音虽然系好少，但系觉得佢哋系了不起，佢哋系好勇敢。台湾新闻记者协会会长吴柏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仍然是有一些独立记者以及纪录片的导演试图揭露真相，但是他们的努力往往是面临着严苛的限制，甚至无法在中国境内播放或者是刊登。这些内容虽然一开始揭露了中国食品安全的隐患，但是在舆论受到严密管控之后，曝光的深度以及范围就好像被设下了某种停损点，令到记者的揭弊者难以进一步追查以及扩展相关的问题。
他们这个想揭弊的人其实我觉得也不会少，毕竟他们人口母数就这么多了。但是
吴柏谦表示，他们这个想揭弊的人其实他是觉得也都不会少，毕竟他们的人口母数是这么多，但是他们一旦揭弊的时候没有一个环境能够去支持他们的持续揭弊，就是说他们那个的调查采访要承担一些的风险，就好像说这一次这个调查记者他被打的风险。吴柏谦表示，中国记者在安徽被打的事件凸显出中国社会极度欠缺对基础媒体素养环境的认识，所以工程项目人员才会一见到记者就下意识地要去掩盖真相，毫无媒体记者是第四权的身份观念。另一方面，受访者会动手打记者以及抢记者的手机，亦都显示出对一般民众生命安全的漠视，这些都是因为国家并没有是对人民植入正确的观念所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